乾隆皇帝听了福康安的话，感到非常高兴，他点了点头说，哈哈，说得不错，不过朕可不是指你这些个，如今的宗室子弟、皇亲国戚、其旧勋臣里头，都在所谓和光同尘，朕又主张正上宽大、和平中正，所以呢，他们就以为国家的事可以得过且过，默然置之，每天不是吟诗弄乐、弹曲弈棋，就是滴溜个鸟笼子、听戏串馆子，再不就是架鸟熬鹰，养成了一种萎靡不振的颓唐习气。朕巴不得多出一些像你这样的侍卫，不是空谈，而是勇于任事啊！别说你做的都对，就是偶然有什么小小不言的错处，朕也断没有怪罪你的道理啊。福康安听了，心中一阵兴奋，不由眼中放光，可他突然又意识到，这样有点太锋芒毕露了，有欠老成，急忙敛去锋芒，躬身小心问道，那皇上指的是？
哦，朕指的是你这次离家出走，你父亲出兵放马，远在成都，母亲在家又管束不了你，急得六神无主，你呢又是微服出行，白龙鱼服鱼虾可以欺之，你难道没听说过这话吗？
是，
儿行千里母担忧，明白吗？
是，奴才明白，是奴才不孝。福康安的眼睛突然涌满了泪水，转了几转，终于忍不住，顺着脸颊流下来了。他哽咽着说，皇上，在家的时候吧，我总嫌母亲唠叨，把我当成不懂事的孩子，可是如今一旦出来了，天天都在想母亲呢。
哈哈哈哈，你呀本来还是个孩子嘛，15岁还是志于学的年纪，读书养性养德养气还是最要紧的，你要来南京可以通过内务府请旨，奉旨照准，堂堂皇皇的来吗？何必？哎，
说着回身从炕上的卷宗里抽出一封信来，递给福康安。
喏，这是你母亲给皇后写的亲笔信，转给了朕，批到军机处又呈缴回来了，你拿去看看吧。
福康安急忙擦擦眼泪，双手接过信来，抽出来一看，清一色的颜体正楷小字映入眼帘，这确实是母亲的亲笔呀，写得非常的认真，却是不太规范，里边还有错别字，就像是小学生临摹的字帖似的。母亲是这么写的，皇后娘娘千岁奉驾，奴婢堂儿焚香遥叩金安，今有要紧家事敬禀者，犬子福康安昨日以狩猎为由离家出走，堂儿心急如焚，一夜无眠，匆忙间禀知在京军机大臣阿贵中堂处，经顺天府查询，竟在通州寻到，奴婢当即赶到通州，小奴才居然扮作乞丐住在庙中，几经劝说他就是不肯回府，口口声声言他非笼中之鸟，要到父亲帐中军前为国效力，又说他是侍卫，忠孝二字忠在前头，还说我该三从才对。我说你爹爹健在，你这是胡说八道。他说千里跋涉寻父从容，谁也不敢说他错，苦口婆心就是说不动他，只好守在通州，今用阿贵600里加急一传禀告娘娘，或下懿旨，或者敬请圣训训诫，
叫他老是遵从母命回府。儿大不由娘，堂儿真是拿他毫无办法。这都是我平常惯他的结果。唉，这就是我的罪孽，也请娘娘责罚。堂儿再叩金安。薄薄的两页信纸上还散发着一股香脂气，也不知道是母亲的还是姑姑的。福康安想起当时顶撞母亲，气得他脸色苍白，欲哭无泪的样子，不由一阵阵的愧疚，心中一酸，涨红了脸。他见背面有朱批，翻过了一看，竟然是乾隆的御笔，急忙提袍脚跪下，认真的捧读。乾隆是这么批的：此件转刘统勋纪云月，勿外传。福康安不遵母命是有过错，然此行并非游山玩水，乃是请命从军，为国前驱之举，于大礼不备，朕甚嘉许其志。此其将相胡种，富家千里居也。记着函告转傅恒，勿要忧虑。福康安所请金川之行不远，然可来南京行在见朕，一路官风明了，民风民怨，皇后另有一旨发傅恒夫人处矣，钦此。看完他愣愣怔怔地把信叠起来，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：万岁，奴才谢恩，不过主子既然嘉许奴才之志，还愿成全奴才忠君报国之心，允许奴才前赴成都，在父亲军前历练军事。这回啊，乾隆几乎连想都没想，便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：不，这件事儿免疫，你父亲前时也有折子，请旨让你到他的军前效力，朕已经驳回了。你呀，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兵凶战危非同儿戏，那可不是读几本书就能上阵的。你也不要再争了，朕已经替你想好了，蓝里的水师啊正在太湖上练兵，你呢先在这儿随阵几天，探望觐见一下你姑姑，就不必随驾了。把你这一路上官风体察民情的心得写一个条陈，不做劫掠呈给朕看，朕还要考察你的文思条理如何，果然与经国济世有实意，往后呢就要给你分差事了，不然呢还交给你母亲管束读书。递完条陈，到芜湖去见蓝里，给你个阅兵观察使的名义，你呢先去看看练兵是怎么回事，用心学习实地寻常带兵的章法，要是一步就把你送到傅恒的军中，哼，你不过还是个读过几本书的毛头小子，根本就派不上用场。等历练出来了呢，兵也带的，仗也由你打的，懂吗？福康安听着这些话，这简直和父亲平常教训他的如出一辙，只是口气呢要比父亲平静缓和一些。他心里虽然还是不服气，但是如今面对的是帝王，只能俯首帖耳，老实领命，急忙磕了个头说：是，奴才遵旨，奴才这就回去写条陈。说完就要叩辞，乾隆一摆手叫住了他：不，先别急嘛，你呀，干脆随朕到后殿去给老佛爷请个安，另外呢皇后也一直惦记着你呢，也要去给皇后请个安才对呀，晚膳呢就陪朕一块进，也好把这一路上所见所闻讲给朕听听。福康安这才磕头起身：是，
奴才遵旨。当下乾隆换了便装走在前面，福康安亦步亦趋跟在后头，俩人出了殿门往西逶迤而行。在后殿伺候的宫女太监见他们君臣二人一前一后过来了，急忙都跪下施礼。守在殿门口的王八尺一看见乾隆，一边命小苏拉太监进去向太后禀报，一边迎上前来哈腰陪笑说：“哎呦，主子爷，老佛爷，那拉主、陈主，这回子都在东偏殿主子娘娘那儿呢，请主子这边走。”然后又向福康安笑着点了点头，便在前边引路。宫女儿彩云笑呵呵的替他们挑起门帘，脆生生的对里边说：“老佛爷，主子娘娘，万岁爷下朝回来了。”几个宫女丫头迎出门外，却不下跪，只是在廊檐下站定，向乾隆蹲了三个万福。这福康安呐，打小就常在宫里走动，非常熟悉宫里的规矩，他马上就明白了，这些个那都是太后宫里的人。他跟着乾隆进了殿，只见太后坐在榻前的藤椅上，岁月流逝，她如今已经花白了头发，姑姑皇后却半倚在榻上的大影枕上，那拉氏、陈氏、汪氏还有几个答应常在一溜齐整的跪在太后的右手，见乾隆进来急忙各自施礼说：“奴婢给主子请安。”乾隆笑着摆了摆手：“好了好了，都起来吧。”微笑着上前两步给太后打签施礼。福康安急忙后退一步跪下，就听乾隆说：“午前见的人太多，没得过来给老佛爷请安，叫王八尺过去问了，说母亲午饭进得香，儿子心里啊着实高兴呢，还赏了那个扬州厨子呢。”说着笑着起身，又看皇后笑着说：“我呀问过叶天士了，你的病情啊不相干的，只是要缓进慢补，参汤是不能再用了，你一口昏得不进恐怕也不好，叶天士说羊肉还是可以进得的。说起来你是天下之母，平常的起居穿戴一日三餐也太单调太节俭了，还不及普通人家的人呢，表率自然是不必说了，身子骨也是要紧的。其实啊你只是体质太弱，体气禀赋那是连在一起的。叶天士虽然不愿意为官，但我已经答应让他在宫里啊伺候一年，就赐金还山，到那时候呢你也就康复了。”皇后啊本来是太后懿旨只管歪着的，但是乾隆和他说话他还是觉得这么歪着不大合理，一边听一边坐直了身子。这一刹那间福康安觉得姑姑美极了，平常见他他总是那么端端正正的居案而坐，连鬓边的流苏都理得一丝不乱，和自己聊天呢除非是听到宗学里的老师批了卓越才会露出一丝笑容，通常都是淡淡的一句话：“回去吧，听你阿玛额娘的话，好好用功。”此刻的皇后只穿了一件石青色的旗袍，那件百看不厌的绣凤金线滚边的玉褂放在大影枕旁边，满头的青丝像瀑布一样从肩上斜垂下来，配着玉笋样的纤纤细手，大理石般苍白的面孔，眉玉口角间那天然的微笑，流目顾盼间带着一种柔弱的妩媚，和那个
九天华玉娘娘庙里圣胎似的富察氏皇后，简直是天壤之别，判若两人呢。正在没个体统的思忖，就听太后说：“皇帝说的是，你呀，凡事也太细心了。六祖慧能困在岭南，那还吃肉边菜呢。他是有道的高僧，成佛的人了，我们不能也随和着些？咱们皇家到底还是要听孔圣人的话，孔圣人自己也吃肉呢。就说我吧，15岁上就皈依我佛，也还守的是月斋，我们也断没有守长斋的理儿啊。”皇后无声地透了口气，笑着说：“是，我遵老佛爷的慈命和皇上的旨意。不过久病成医，叶天士和那几个太医辩论的话，我还是能听懂一些的。看来呀，今年是我的结束关口啊。我长期吃素倒不是为的这个，也不知怎么着，自打过了年之后啊，见了油腻的东西就反胃，一点儿也不想吃。扬州厨子做的也就是蟹肉稍微能进的一点儿。要说做荤菜呀，还得是正二对我的脾胃。”乾隆接过话茬，急忙说：“哎，我已经传旨叫正二过来了，可是他中风偏瘫了，听说他儿子至善也上得手了，就叫正二坐镇指点着他做就是了。哎，原说这次到南京先放他三天假，不理事儿，不见人，找一处庙宇，太后你我，哎，就咱们自己一家子住在一起，侍奉太后，说笑家宴，下棋斗牌，轻松他几天的。哎，可谁知道他竟是不能够，只要说声游幸，马上就有人红头胀脸的出来阻拦。”他说着无可奈何的一笑，坐在太后身边，一边轻轻给母亲捶背，一边对众人笑着说：“好了好了，你们呢也都随意一些，不要做神做鬼的拿捏着，只要是叫老佛爷皇后欢喜就成。福康安，你这一路上都见到什么有趣的事了？笑话也成，说出来给老佛爷你姑姑开开心。”乾隆让说笑话，本来那种奏对格局立刻松分下来了。太后笑着说：“哎呦，这可太好了，本来呀，有你在这儿啊，大家都拘谨放不开，我正想撵了你去办事儿呢，听康儿说笑话讲外头的古劲儿，既然你说出来了，那么天子应为天下先呐，皇帝就先讲一个吧，不然呐，康儿也放不开。”回身又对皇后说：“你呀，只管歪着，可怜劲儿的脸色苍白苍白的，连一点血色都没有啊。我们都是想着你一个人闷得慌，过来跟你说说话解解闷儿的。你要是起来啊，换上衣裳，闹起规矩来，那反而违了我们的本意了，那就不好了。”乾隆急忙躬身说：“是，母亲这是要让儿子请君入瓮了。那好，儿子当得承欢。”那拉氏急忙端一杯茶捧给老佛爷，汪氏也捧过一碗参汤递给乾隆，皇后则歪在榻上含笑默默地看着丈夫。福康安还从来没听见过乾隆讲笑话呢，恭恭敬敬地站在皇后的侧旁，半低着头聆听。乾隆端着参汤歪着头想了想，就说：“那我就讲个笑话啊。这前明的人戴帽子，后头呢都系有两根飘带， 有一个读书人，这一天他吃饭的时候啊，正好戴着帽子。吃什么饭呢？还喝的是粥。他低头一喝粥，哎，这帽袋子就落到这粥碗里了。他赶紧拽出来擦干了，甩在脑袋后头。低头再喝，这帽袋子呢，哎，又掉碗里了。他忍着气又拽出来擦干了，甩在脑袋后头。这么几次三番都是如此，帽袋子总是比他的嘴先到一步。说到这儿，众人已经是笑了。太后笑着说：“哈哈哈哈，这个帽袋子也真是怪了，竟然和他争粥喝。哎呦，他也是笨，那就不会把帽子摘了再喝粥。”乾隆把一碗参汤一饮而尽，接着说：“嗨，还真摘了。这书生啊是个躁脾气，一把手把帽子按到碗里，气呼呼地说：‘好，好，好，好，我不吃了，叫你吃，叫你吃还不行吗？’”乾隆口说手比，瞪着眼睛看着手中的空参汤碗，表演的十分认真，十分逼真。众人还从来没见过他这样呢，愣怔了一下，都轰然大笑。汪氏上前接过那只空碗，笑得捶胸顿足。那拉氏见太后笑得直咳嗽，一边笑一边过来为他老人家捶背。皇后也笑了一阵，接着就是一阵子喘息。乾隆笑着吩咐：“快，皇后的痰喘笑上来了，快去取金质。”彩云、墨菊几个大丫头急忙过来伺候。乾隆便目视福康安，福康安急忙躬身说：“是，那奴才就随皇上也说个读书人的故事吧。传说苏东坡的儿子是个傻子，但是孙子却聪明过人。有一天呐，苏老爷子亲自监场，让他们父子俩各自做文章。孙子提起笔来一挥而就，儿子呢却抓耳挠腮的半天写不出来。苏东坡气得脸色铁青说：‘哎，苏家怎么养出你这么个东西？’”“我怎么了？”福康安说到这儿，眼睛往上一翻，惟妙惟肖的学着那傻子，嘴里含糊不清的说：“我怎么了？你儿不如我儿，他爹不如我爹，说起来我比你俩都强。”众人听完先是一愣神，随即品过味儿来了，便是一阵哄堂大笑。太后和几位嫔妃都笑得前仰后合的，连宫女太监们也都在一边捂着嘴笑得直不起身子来。皇后啊正好喝了一口水，还没来得及咽下去呢，就一口喷在了炕上。乾隆跌着脚说：“哈哈哈，好好啊，这才是个难得的好儿子呢。上回谁说说过谁好像是罚孙子跪在雪地里，儿子也跪下了说：‘好，你动我儿，我也动你的儿。’”这回啊福康安翻出新花样来了。众人又说笑了一阵子，乾隆见太后高兴，皇后的精神也好多了，便掏出怀表来看了看说：“哎呦，原说陪母亲一道进晚膳的，可是刘统勋正从南京往这儿赶，只怕这会子也该到了。那福康安留在这儿陪老佛爷和你姑姑进晚膳，外边听到的那些个有趣的故事啊，多讲讲，多说说，给老佛爷解解闷儿，等宫门下锁的时候再退出去。明天呢就和阿哥们一道陪嫁去看怀抱迎春花。”太后知道他忙，又要见人又要批折子的，便笑着说：“好好好，你呀去忙你的吧，又要见人又要批折子，反正有你在这儿呢，大家还都得拘谨，去吧。”“是，那儿子就先行告退了。”说完便转身
出了宫门。